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在新约雅各书第二章第八到十三节，把你的圣经翻到这里。为何要爱邻如己？为何要爱邻如己？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其实上和之前上一次我给大家分享的第一到第七节是连着，是连着，是雅各当时所写这十三节经文，主要指出他们中间的一个很严重的、很多人都犯了的一项罪，就是当他们在接待人的时候，当有人来到他们的会堂当中的时候，有富足的人戴着金戒指，穿着衣服很好看，他们把他带领到好的位置上。如果有人很贫穷，穿着很肮脏，很不好看，那他们就让他们坐在比较坏的位置上，或甚至是站到那里不让他们坐，或者是坐也坐到他脚下面，不坐凳子上。当然雅各就讲他们，说他们在偏待人、偏心待人、偏袒人。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上次我们有学习，雅各有讲为什么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为什么你不可以来偏待人，因为这跟你所信的这个耶稣信仰不一样。你当这样做的时候，你是用恶意在断定这个贫穷的弟兄姐妹，他觉得你敌对神的拣选，神拣选的这个贫穷人，你为什么要这么的羞辱他呢？你为什么要偏袒那些看起来像法利赛人、像文士、像长老那些富足一样的那些人呢？他们雅各在前面就说，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当他讲说你为什么不可以偏待人之后呢，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雅各就在教导他们，那你们应该怎么做呢？不应该这样偏待人，应该怎么做呢？应该要爱邻如己，应该要爱邻如己，也就是爱人如己。在第八节当中，你看到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在这里这个更精确的翻译应该是爱邻，邻居、邻舍的邻，英文是 neighbor， 原文也是 neighbor 的意思，邻居叫爱邻如己。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为什么要爱邻如己呢？在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当中，他雅各给我们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你如果遵守这样的命令，你是好的，好的，就在第八节，前面他雅各讲完说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后面他就说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是好的。在当时的时候，在当时的时候，在雅各给他们写书信的时候，他们有一群人，有一群弟兄姐妹们，当他们去招待人的时候，他们请那些富足人坐好位上，有一些人是出自于爱心这样做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偏心的，有一些人是出自于爱心。哇，看到弟兄姐妹来了，看到你是个弟兄姐妹，可能在他面前的正好是一个富足人，他们就说，哎呀，你来坐这个好位上。有一些人是出自于爱心这样做的。雅各在这里就赞扬了他们中间这么做的人是好的，但有一些人不是出于爱心，有一些人是出自于偏袒的心。当他们让富足人坐好位上的时候的同时呢，他让贫穷人坐在不好的位置上。有一些人是出自于偏袒的心，但有一部分是出自于爱心的。那雅各也知道，当他讲完说你不可偏待人，不可偏待人，他们中间也许有人会说，雅各你知道吗？当我把这个富足的弟兄让他坐在好位上，我是在爱他，我是真的在遵行这个爱人如己的命令，我是出自于爱心让他坐到好位上。雅各知道有些真心这样做的人会产生错觉，说雅各在责备他们，雅各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你们若是守着这至尊的律法，爱人如己，爱邻如己，你爱这个弟兄，所以让他坐到好位上，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很好。 但是第九节呢，你们若中间有一些人是偏待人的，那你实在犯法。这是待会我们要看的，我们先来看第八节。这就是为什么在第八、第九节雅各就若你们若守这样的律法是好的，若偏待人是犯罪，因为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是出于爱心，有一部分人是出于偏待的心啊。在第八节圣经当中，这个爱邻如己或者爱人如己被雅各称为至尊的律法，最尊的律法，最大的律法。为什么这个爱人如己被称为至尊的律法呢？请把你的圣经翻到马太福音22章，新约第一卷22章。34-40节，马太福音22章34-40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下一节，我读34，大家读35。马太福音22章34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
那种堵住的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最后叫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在这里耶稣有很明文的很明确的讲，在第37节，耶稣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至尊的意思。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就是说这两条诫命要爱神要爱人，这两个诫命是旧约所有律法诫命当中的至尊律法，至尊律法，爱神爱人啊。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啊，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守这至尊的律法，称这律法为至尊的律法啊。因为这两条律法是其他所有律法的总纲，就是总结啊。在这两条律法的精义原则之下，其他的律法或者其他的最主要的道德律啊，就被神漠视出来。比如说，刚才我们的主席又给我们读到利未记上面。啊，你可能读到的时候，哎，为什么这个收庄稼的时候不可以收得干干净净，把地角全部收完，还要留下一部分呢？留下一小部分。为什么我摘葡萄的时候不可以把我葡萄树上的每一个葡萄大大小小的红的青的全部摘完呢？还要留一小部分呢？哎，是出自于爱心，留给那些贫穷人，啊，留给那些不怎么能挣钱的人，也没有多少地业的人，他们很贫穷啊。当他们去地里面，当他们没有食物吃的时候，去地里面找的时候，可以找到一点东西吃啊，是跟爱人如己有关的，跟爱邻如己有关的。在这个原则之下，很多的律法啊都是这样子被神漠视下来，要以色列人来遵守的。还有在更清楚的就是在十诫当中啊，在十诫当中的十条诫命，当然他可以用这个爱的二重令来总结，就是爱神爱人啊。前面五条就是跟爱神有关的，当然有人讲前面四条，后面有人四六分，有人五五分。啊，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也有老师55分，也有老师46分，但是我更愿意55分，但46分也是不错的。46分的意思就是说，前面4条是跟爱神有关，后面6条跟爱人有关。如果你爱神的话， 啊，如果你爱神，全心全意，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的来爱主你的神的话，你就不会有其他的神，你会只会敬拜我们的这一位真神啊，你也不会去雕刻敬拜其他的偶像，木质的、金质的、铜质的或等等等等，你也不可能会妄称神的名，就是假冒着称呼啊，神对我说什么什么什么，神其实没对你说什么啊，你也会在主日的时候来敬拜，来教会当中来敬拜他，你在家庭当中也会孝敬你的父母，因为父母是神在家庭当中的权威代表，是神在家中的权威代表。如果你爱你的邻舍的话，你爱你身边的人的话，哇，你就不会杀害他，对吧？你爱他，你就不可能会杀他，你也不可能会跟他的配偶行奸淫，去伤害他，你也不会偷他的东西，你也不会做假见证陷害他，你还不会贪恋他的财物以及他的一切啊。所以这十条诫命，这个道德律就可以用这个爱的二重令来把它给总结出来，就是前五条爱神，后五条要爱人。所以说这个爱邻如己，爱人如己，就是这个至尊律法的其中的一个啊，雅各称它为至尊律法，至尊律法。当然神在这里借着雅各说，如果你让这个亲爱的弟兄富足人坐在好位上是出自于爱心这么做的啊，出自于你要想要遵行这个律法，爱邻如己啊，如果你出于这样的爱心，你做的真好，你做的是好的，在神眼中是非常棒的，是值得赞扬的啊，你顺从这条命令，顺从这个爱邻如己的命令，你就可以得着神的称赞。那就是你遵守这条命令，在神眼中是好的，神会称赞你，神会称赞你。你想要得着神的赞扬吗？你想要得着神的称赞吗？你想将来见到主的那一刻，主称赞你吗？那你就爱人如己吧，你要爱你的邻舍，像爱你自己一样。啊，如果你还不明白，哎呀，谁是我的邻舍？感谢主，神在圣经当中借着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告诉我们，哎，你的邻舍不仅包括你所喜爱的人，还包括你所讨厌的，有可能是你的仇敌，你所恨恶的人，你所不喜欢的人，他也是你的邻舍，就是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邻舍。你去爱他，啊，你会得到神的赞扬，你会得到神的称赞，在神眼中你遵行这个命令的这个行为是好的，如果你尽心尽力的来遵行这个爱邻如己的诫命，这样一个命令的话，是当你见到主的那一刻，主肯定会称赞。那么在生活当中，在教会当中，怎么样来爱邻如己呢？你可以彼此的为彼此祷告啊，因为有很多啊，很多人，特别是年长的啊，有很多人他晚上睡不好啊，经常容易啊忧虑啊，经常失眠啊，也有些人最近呢啊在搬家，或者家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很忙碌，心情很容易烦躁，或者是其他等等，可以为他祷告。也有些人啊有疾病，身体不是特别好啊，你可以关心他，你可以甚至为他代祷。也有一些人呢，我们中间有一些要教导子女，哇，在教养子女的时候感觉非常没有爱心啊，一看到这个女儿啊总是教导她不听话啊，就有一种无语的感觉，她怎么又这个样子了，就有点无语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为她祷告啊，你也可以鼓励她。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呢需要你去安慰她啊，一些人生活压力大啊，需要为了家庭，为了为子女，还有一些人为了孩子的教育，或者为了将来的生活发愁，有的甚至发愁到一种程度都快要忧郁了，或者有时候忧郁到一种程度，感觉说哎呀，不想去教会聚会了，见到每个弟兄姐妹，人家都是很开心很喜乐，哇，我到他们中间，总是好像是啊脸拉得很长，哇，总是不开心，那有些人。会忧郁到这样一种程度，甚至感觉说，哎呀，算了，不要去聚会了吧，过一段时间等我调整好自己再说吧。所以 所以你可以彼此安慰啊。有些人你需要鼓励他啊，有些人特别在遵行神的命令上，他感觉自己做不到，饶恕人，哎呦，怎么可能我做不到啊？有些人如果他做不到，你需要鼓励他，甚至你需要翻开圣经，给一点点教导他，来鼓励他说，你靠着主，你可以遵行神的命令，靠着加给你力量的基督，你可以遵行神的命令，你可以凡事都能做，神所给你的每一条命令，你都可以做得到。有些人呢，在繁忙的工作之后呢，还要去上远东神学院的夜课，哇，总是很疲累啊。有些人也在繁忙的工作当中，有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侍奉，也有很多的其他教会的邀请讲道，你都可以鼓励他，为他带到。还有些人呢，在做圣经的婚前辅导的时候呢，感觉哎呀力不从心，有时候想要遵行神的命令，但是有很多挫折，真的需要你为他们带到啊，需要你来鼓励他。当然我讲的很多都是我们中文部的现实的很多的人的例子啊，你真的需要为他祷告，来安慰他，也来鼓励他啊。有的弟兄姐妹，你可能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要赞扬一下他，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哇，在一件事情上很挣扎，不愿意顺服神的话，最后终于做了个决定，我要顺服神，我要把这个不合乎圣经的这个关系给切断掉。哇，这样的人真的一次遵行神命令的这样行为是好的，在神眼中是好的，神绝对会称赞他。所以我们通过很多很多这样做的行为，可以来实践，可以来操练爱人如己这样一个命令啊。你也要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在神眼中你做得真棒，做得真好啊。可能人不会称赞你，可能人看不到，但是神肯定知道啊，神肯定知道，神也会称赞你，神也会赐福你。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在教导那些信或者在肯定当时那样出自于爱心，把那些富足人领到好位上的人，称赞他们说你做的是好的啊，希望他们继续以爱心来行事，以爱心来对待每一个人。但是他们中间呢，我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有讲过，但是他们中间有一群人不是出自于清洁的爱心，而是出自于偏袒人的心。因为当他们让富足人坐在好位的同时，他们也让贫穷人坐在坏位上，他们这样行为就彰显出来。你要是如果还辩驳说我是出自于爱心，你的行为已经正直了，你不是出自于爱心，而是出自于偏袒人的心。雅各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就在劝诫他们要爱人如己啊，不要去偏待人。因为当你这样违反爱人如己这样一条诫命的时候，你是犯法的。换句话说，就是雅各在这里告诉他说，你不遵守爱人如己这个诫命是犯法，不遵是犯法。在第九节雅各说，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啊，雅各说的很委婉，你们若按外貌待人，其实当时他们有一群人就是按外貌待人偏待人了，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对于这样的人，雅各说他们是犯法的。可能有的人会问，我犯哪条法？圣经当中哪一处经文告诉我说不可以让富足人坐在好位上啊，不可以让贫穷人坐在坏位上？给我指出来，哪一节经文这样讲？有没有这样一节经文？今天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说辞啊，你讲他某些行为是犯法的，神不喜欢的，违反了圣经当中的命令的，他就会问你啊，圣经当中哪些经文告诉我说不可以喝酒？哪一节给我指出来？我从我大脑当中我不知道，给我指出来，哪一节经文告诉我说不可以抽烟？哪一节经文告诉我说不可以看网络小说？不可以玩网络游戏，不可以迷恋网络游戏，给我指出来。没有， 但是我告诉你，圣经当中有。当时可能有些人说，雅各，你为什么讲我是犯法的？你确实犯法。当你去让富足人坐在好位上，让贫穷人坐在坏位上，虽然圣经没有直接的一节经文告诉你，不可以让富足人坐好位上，让贫穷人坐在坏位上，但是有经文确实这样写了。那这个命令就是要爱邻如己，这个命令包含你不可以让贫穷人坐在坏位子上的这样一件事情。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不是在爱他。这个诫命包含生活当中的很多层面，你不可以说哇，我这样做哪一个诫命给我指出来看一看。我在这里要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圣经中正面积极的命令就是要干什么，要爱人如己，隐含了或者包含了与之相反的负面消极的命令，就是不可以让贫穷弟兄坐在坏位上，不可杀人，不可等等等等。我刚才已经给大家举过例子，对吧？爱人如己这个命令，这个正面的积极的，你要怎么做，这是正面积极的，要干嘛？要爱邻如己，包含了负面的与之相反的消极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这样的命令。爱人如己这一个命令就包含所有，因为它是律法的总纲啊。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当然它也包括你不可以让富足人坐在好位上，让贫穷人坐在坏位上啊，也包括这样的命令。所以这些人这样讲啊，如果有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当然我刚才也给大家举例子说啊，圣经当中哪里讲了不可以喝酒？我有些人还辩驳，有人很懂圣经，圣经当中只说不要醉酒，哪说不要喝酒？这样的愚昧人，他是刻意的忽略喝酒是醉酒的前提这样一个事实，你不喝怎么会醉呢？他是刻意的忽略圣经当中讲要警醒要谨守这样一个命令，就包含了你要远离那些致使你不警醒不谨守的那些事物，包括酒。要警醒要谨守，喝那么多酒你会警醒谨守吗？不会，会放纵自己。喝醉了的人很多人在家庭当中有冲突，或者是男人打老婆，很多都是因为酒。圣经当中正面的命令包含了很多这种负面的，不要不要不要。所以你不要被那些人圣经当中哪里讲不可以喝酒这样的言论，不要被他们欺骗，不要被他们迷惑了。圣经当中讲了，只不过是他刻意忽略，他不愿意领受。我在刚才就给大家举个例子，说要警醒要谨守，这样一条命令就包含了你要远离那些致使你不警醒不谨守的事物。但是有很多愚昧人，有很多愚顽人，他刻意忽略这样的事实。圣经当中也讲不可杀人这就包含不可以抽烟，因为抽烟是慢性自杀，是在杀人，包含了这样一个命令。圣经当中说要爱惜光阴，这样一个命令就包含了你不要去迷恋网络游戏，不要去迷恋网络小说，这是浪费时间，没有意义。要爱惜光阴，你要爱惜光阴的话，你会把你很多时间花在那上面。圣经当中讲了很多地方都讲了，但是很多人会很刻意的，会很愚昧的，很顽固的甚至挑战你，挑战基督徒，挑战那些敬虔的基督徒，问他们说圣经哪处讲这个了，讲那个了，讲那个了。圣经当中的神的命令包含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层面都包括。如果你怀着谦卑的心领受的话，神会让你看见。如果你看不见，你不明白，你愚顽是因为你自己的愚昧，是因为你自己的顽固，你不明白。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啊。雅各就讲说你按外貌待人是犯罪，是犯法，犯了哪条法？犯了爱人如己这条法。爱人如己虽然没有明文讲，但是包含了不可以这样做。当你犯法的时候，其实雅各在这里讲你是 犯了所有的律法，不止仅仅一条啊，你被律法定罪，你被神所赐下的每一条律法都定罪。你看表面看起来你就犯了这爱邻如己这一个律法，神所赐下的每一条律法都会定你的罪。换句话说就是你犯的这样一个罪啊是很严重的。你不要感觉说哎呀这么一件小事有什么严重的，没有什么严重，很严重，在神眼中神所赐下的每一条律法都会定你的罪。如果神所赐下的律法会说话的话，哇啊！如果他们会说话的话，做个拟人化啊，拟人化的比喻，说那肯定爱邻如己这个第一个律法就会告诉你，你不可以这样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违反了我这条律法。他这个不可杀人的律法也会谴责你，你不可以这样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触犯了我。你如果说我为什么触犯了你？我又没有杀人，我想这条律法会啪地打你一下。告诉你说你触犯了赐下我这条律法的神，你就触犯了。这就是雅各在下面所教导的，你会被当你犯了一样罪的时候，你会被神所赐下的所有律法来定罪，因为你触犯了赐律法的那一位，你触犯了律法的源头，你触犯了赐律法的神。他在第十节第十一节这样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看圣经啊，他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犯了所有律法。雅各还给出原因，因为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就是你不仅是成了犯律法，不仅是成了犯一条杀人的律法，还是成了犯所有的律法。你会被所有律法被定罪，你会被所有律法来谴责。有些人会说哇，这么不公平，我就只违反了一条，所有的条条律法都谴责我，条条律法都定我的罪，都说我是犯法者。哇，这个有这么严重吗？有，在神眼中就是这么严重。我刚才就给你举了个例子，因为你触犯的不仅仅是这一条律法，你触犯的是赐律法的神，你得罪的是神。当你不犯奸淫罪的时候，当你犯杀人罪的时候，你不仅仅触犯了这一条不可杀人的律法，你触犯了神。神说了不可杀人，神呢赐下了所有的律法。如果拟人化的话，首先这个不可杀人的律法会定你的罪，你为什么杀人？你犯罪了啊，其他的律法也会定你的罪，你为什么杀人？你犯罪了，你得罪我了，就是其他律法也会告诉你得罪我了。你如果敢问为什么你这样啊，杀人这条律法来定我的罪，谴责我就算了，我又没得罪你，你为什么这样说？他会打你一巴掌，告诉你说你得罪了赐下我这条律法的神，你就是得罪了我。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会被神所赐下的所有律法来定罪，你就犯了重条，因为你得罪这个源头，得罪了神。所以啊，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很严重的。不要感觉说你犯了一条小罪，哎呀，我就只犯了这一条，还有那么多条，没有关系，他们不会定我的罪的，他们不会谴责我的，没有关系。不，你想错了，你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神的律法是一个整体啊，当你犯了一条的时候，后果也很严重。特别是那些愿意靠着遵守律法来得到永生的人，来得到救恩的人，他们犯一条他们就犯了众条，他们犯一条的结果也是死，犯两条的结果还是死，犯三条的结果还是死，身体死，灵魂死，与神分离，还要第二次的死，永远的死，身体与灵魂要在硫磺火湖里受永远的痛苦。你犯一条你就犯了众条，因为你借着犯一条律法所敌对的、所得罪的不只是这条律法，而是所得罪的是赐下所有律法的神这个源头，所以你就被他所赐下的所有律法而定罪。所以不要偏待人，不要偏心，在家庭当中也不要偏心，在家 在教会当中对待弟兄姐妹的时候也不要偏激，在生活当中不要不爱人如己，你不要喜欢或者特别喜欢这个人，然后讨厌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憎恨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或者背后说别人的坏话，不要觉得说这是一个小罪，这罪不小，因为神所赐下的所有律法都会谴责你，都会定你的罪，你要赶紧悔改。那雅各就在劝诫他们，你不要认为你的罪很小，你犯了重条，不只是一条，不只是犯了要爱人如己这一条命令，犯了所有，赶紧悔改吧。就你的罪已经到了一种地步，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呢？到了一种神所赐下的所有律法都要谴责你，都要定你的罪，定你为犯法者的这样一种地步，赶紧悔改吧。这就是雅各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当中劝诫他们要爱人如己，不要去违反这样一条命令。当你违反这样一条命令的时候，罪很严重，严重到一种地步，神所赐下的所有律法都会谴责你，都会定你的罪，都会定你为犯法者。所以在我们在生活当中要爱人如己，这个不容易，但是靠着主，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来行出来，越来越多的来操练出来。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你会按照这条律法受审判，你会按此受审，你将会按此受审，所以你要爱人如己。在第十二节十三节就说，特别第十二节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在我记得在前面上一次的主日学当中，我们有提到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包含道德律，就是很有名的就是十诫，再加上这个爱神和爱人的这个诫命，道德律、审判律还有礼仪律。审判律就是举一个例子，你要咒骂咒诅你的父母，圣经当中有规定要被石头打死，就是你犯什么样罪得到什么样后果，就是这样的审判律。还有礼仪律敬拜，你到神面前敬拜，你说一个罪人你要献祭，等等等等，有祝棚节，有逾越节，有很多节在圣经当中，旧约圣经当中可能有些人刚来我们教会，你有点讲什么没有关系，你慢慢学，神会帮助你的这个律法，神通过这个整体的这个律法，道德律、审判律还有礼仪律，通过这个律法之，它整个都在摩西律法之下，可以使人得到自由。所以圣经在这里描写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律法，也就是说一个罪人，一个罪的奴仆，他之前不认识神，不相信神，一个罪人他读一读道德律，特别是十诫，哇，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要爱神，要爱人，哇，他读读这个不可奸淫，比如说圣经当中耶稣正确的解释，不可奸淫不仅是包括你要跟其他人发生实际的关系，还包括你大脑当中想一个不好的念头也是犯奸淫。哇，你读一读这个道德律，你发现自己没有达到标准，自己没有做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然后呢，这是道德律的功能，告诉你你不完美，你有罪，你达不到标准。然后你再读一读审判律，哇，我犯了读读道德律，你知道你犯了很多很多的罪，读读审判律你就知道，哇，我犯了这么一个小罪要干嘛，要死，哇，我要死，要很严重的后果。那审判律告诉你，哇，这个罪所带来的代价是死，然后我应该怎么办呢？读一读礼仪律，这个我要献祭，献祭到底指的是干嘛呢？指的将来的神所赐下的那个受膏者，预表将来的这个受膏者耶稣，也就是预表耶稣所要为你在十字架上钉死，而且之后复活，来可以有功效来赦免你的罪。你读读这个礼仪律，礼仪律指的耶稣，你想，哎呀，这是我得救的出路，我得献祭，我得信耶稣，真心的信耶稣所以你通过读读道德律，明白我有罪，不达标；读读审判律，哇，我得死， 我得下地狱，我得哇，这严重太后，我读读理一律，哇，我信耶稣可以称义，可以得救。所以整个这条律法就使人最后信耶稣，从罪仆里面得到自由，不再是罪的奴隶，是义的奴隶啊，就使人得到了自由。这是律法的在人生命当中的功效啊。所以在这里，圣经雅各说，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律法，可以不再让你做罪仆，你可以现在有能力靠着神的帮助不去犯罪，行神所喜悦的事。之前不信耶稣之前，想做也做不到，罪的奴仆，没有自由。但是现在你已经自由了，将来你会按照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特别是当中的这个道德律、实践还有爱神爱人这样一个律法。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将来也会受审判，但是你放心，我们基督徒受审判不是看看你能不能得救，你已经得救了，你将来这个审判呢，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在哥林多后书，请你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太新约第八卷，太可入约徒罗林里。哥林多后书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我们一同来把这一节经文来读一下，一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就是说，基督徒将来会在基督台前受审判，但这个审判跟你得不得救没有关系，你已经得救了，这跟你的救恩无关，没有关系。这个审判是只针对基督徒的，只针对真信耶稣的人。跟什么有关呢？跟你得不得赏赐有关系，你肯定会得救的啊，肯定会进入到新天新地里面，肯定会进入到千禧年里面，跟你得多少赏赐有关系啊。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你在信耶稣之后啊，你信耶稣之后，你很少遵行神的话，你也有遵行，但是很少，你也为主做见证做的也很少，你在主为主所做的侍奉也很多都是不按照神的话语做的，都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或者按照世界的方式做的。你所建造的房子就好像草所建造的房子一样，圣经当中用草木和秸来形容这样的工程一样，就是你带着你做了这么多的行为，就像草木和秸 的房子一样，在神面前，在基督台前要受审判，经过火的检验，火一烧，哇，草燃烧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呢？你是真信，如果你真信耶稣了，你得救，但是神给你的奖赏啊，就很少很少。这是基督徒啊所要受的审判，也就是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特别是道德律。所以你在今生的时候，你要遵守道德律十诫，包括爱人、爱邻如己，还要爱神。当然，这个爱邻如己就是当中道德律其中的一个。所以雅各说，你要这样做，你要遵循这样的律法，因为你将来在基督台前你要交账，你要按此受审。啊，你有没有遵循这样的律法？要按此受审。我再讲一次啊，跟救恩没有关系，你已经得救了，肯定得救，跟你得多少赏赐有关系。而且这个事情发生在被提之后千禧年之前啊，所以你要遵循这个命令啊，因为你要按此受审，基督要看看你的行为到底有没有遵循这个爱邻如己这个命令，所以你得赶紧遵循啊，免得你到时候被主一检验，被主的火一检验的时候，哇，咻，什么都没有，就剩下你自己。哇，那你这是那个时候肯定就不好意思，肯定要羞愧，所以你要遵循这样的命令，这就是雅各的教导。 你所以我们要在信主之后啊，要热心的为主做见证，要积极的侍奉主啊，在教会当中，哎，你不要总是等着别人去叫你。你有时候可以问问长老，问问其他弟兄姐妹，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啊？你积极一点，你热心一点啊！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在生活当中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也不要很容易的，哎呀，就伤心就气馁，算了，哎呀，不去关心这个弟兄姐妹啊，我关心他两句，他还啊对我给我一个眼色，或者给我说两句不好听的话。所以不要这样子，要继续的爱人如己啊，因为我们将来会按此受审的，所以让我们更热心、更积极的来遵行这样一个命令。那当然，第十三节就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这是另外一个审判，这不是基督台前的审判，这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还是需要你要翻一下圣经啊，翻到启示录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启示录最后一卷书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我读十一节，大家来回应十二节。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炉里，这火炉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炉里。啊，这段经文描述的就是雅各在这里所说的，没有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受没有怜悯的审判，就是神会严格的按照他的标准来审判你。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针对的，不是信徒，针对的是非信徒，就是不相信耶稣的人。这个跟赏赐没有一点关系，只跟救恩有关系啊！那些不信耶稣的人，那些想要靠着行善积德上天堂的人啊，神要检验检验他们到底够不够资格啊！他的行为，他的行的善，他所积的德，够不够资格让他上天堂？神会审判他的时候呢，第十二节中间有讲说，案卷展开了。这个案卷啊，这个首先这个案卷展开的就是按这个案卷记载了这个人一生当中心里所想的一切事，手上所做过的一切事，嘴上所说过的一切话，都在上面记载。神要检验检验你够不够资格啊，来上天堂或者得永生，不是，这是指的非信徒啊，不信耶稣的人呢、啊。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你必须做到完美，一点罪都不犯，一点罪都不犯。那没有人能做到，达不到标准，达不到标准呢，在干嘛呢？旁边还有一卷生命册，生命册就是信耶稣的人，他们的名字才写在生命册上。你如果没达到标准，在生命册上再看看，诶，你有没有信耶稣啊？名字有没有在上面呢？哎，也没在生命册上，那你要干嘛？走吧，火炉是你将要去的地方，就被丢到火炉里面。所以他讲的就是说，你不信耶稣，神赐下耶稣，让你可以靠着信耶稣来得救，神赐下这个唯一的这个方法，使你可以得救的这个方法，就是要信耶稣。你信耶稣，你可以 可以不用受这个白色大宝座的什么，不用去下硫磺火湖，你可以有永生上天堂。神所赐给你的啊，授予你的这个唯一的得救恩的得救的得永生的这个出路，你都没有选择，你非得想要靠行善积德，想要做到100分，所达到完美来赚取救恩，那你就发现哇，你做不到，你所做过的一切事情都在神的案卷上记载了，你不可以说我没有这样做，神都记着了。你骂过人，你撒过谎，你恨过人，你脑袋里面有想过不好的念头，你也许没有杀人放过火，但是你做过这些很小的罪，在神眼中也是罪，也要被神所赐下的所有律法来谴责，来定罪你为犯法者。你而且你也没有信耶稣，生命册上还没有你的名字，神给你的唯一出路你也没有选择，你就干嘛呢？下地狱去吧，下硫磺火炉里去吧，被永远的身体和灵魂被永远的受痛苦吧，受痛苦去吧。这是对不信徒的人讲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信耶稣，因为他没有怜悯。在雅各书里面，这个没有怜悯指的就是怜悯是指的是说一个人真信心所结出来的这个果子，就是说我真的相信耶稣，我信心是真的，因为我愿意听他的话，他让我去爱人的时候，我愿意去爱人，我愿意去怜悯人，我真的信耶稣，不是假信的。假信的他不信耶稣的话，他口头上说我信耶稣，但他不，耶稣说你要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不去爱，这样的人是嘴上的基督徒，不是心里面真实的基督徒。雅各在这里描述说，凡是不信的包括假信的都要受不怜悯的审判。你不怜悯别人，神也不怜悯你，神就按照他完美的要求，完美的标准来要求你，你不达标就下地狱去吧。你不怜悯别人吗？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就是说你如果真信耶稣啊，你信心是真的，你也听耶稣的话去怜悯人，去爱人，纵然有时候会犯罪，但是你在努力的做啊，神会让你受有怜悯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跟救恩没有关系，你肯定会得救的，跟得多少奖赏有关系，得的多得的少而已啊。如果你不信耶稣，如果你假信耶稣，那你就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所以怜悯在这里是向审判夸胜的，你如果真信耶稣，有怜悯的果子，你向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夸胜，我不用去受这个审判，我信耶稣我绝对会得救的。如果你有怜悯，你也会在基督台前向这个审判夸胜，因为你建造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你遵行神的命令，经过火的试验的时候，你还是之后还依然在，你的工程还继续的存在，怜悯向审判夸胜。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的去怜悯人，要爱人，要爱身边的弟兄姐妹，爱家庭当中的人，爱你的儿女，而且是按照圣经的方式来爱啊，不要按照自己的方式，世界的方式啊，不要打我的孩子，不要管教我的孩子，哇，我的孩子哇太宝贵了，舍不得打，舍不得管，这样一种爱是一种溺爱，这样一种爱是一种伤害。圣经上说要用杖管教你的孩子，当你管教他的时候，你在爱他，你不希望他在错误当中继续下去，所以要按照神的方式来爱。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命令都跟爱人如己有关系的啊。主席刚才给我们读到，你不可以以色列人不可以把庄稼所有都收了，不可以把葡萄树上的每一个葡萄都摘了啊，你得考虑一下贫穷的人，你得考虑一下那些有需要的人。在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啊，在新加坡也许这个身体上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没有那么大，但是有很多人有心灵上的需要，因为社会发达了，经济好了，有很多人哇不敢要孩子，是为什么？哇，教育费太高了，发愁啊，心里面有需要，心灵里面有需要，想着哇，我将来的孩子要上哪个学校，我发愁，哇，我将来要怎么办，哇，我将来我现在有这样一份工作，将来人家这个有高学历的人来了，哇，我这个学历不行啊，我拿更高，有很多人拿更高的学历是发愁啊，忧虑啊，有很多人都有忧虑。你要安慰他，你要告诉他说不要忧虑， 的头发神都已经给你数算了，神会供应你的。有很多人有心灵上的需要，你要去关心他们，你要安慰他们，你要为他们祷告啊。特别这段时间刚刚梁昭在祷告当中也有提到，我们教会哇可能要换一个地方，作为教会的领袖长职，他们肯定是最操心的啊。你也可以为他们祷告，求助给他们智慧，做出正确的决定，或者有机会的话，你也许需要鼓励他们一下。你在发愁啊，我这样一个决定如果做出来的话，别人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会受一些影响，可能我们换地方的话，之前离得很近的，哎，现在离得有点远，这个弟兄姊妹会怎么想呢？有些人有很多这种想法都会产生的。如果也许你是那个人的话，你可以鼓励他说：“放心，没关系，离得远一点，我要去参加聚会；离得远一点，我要参加祷告会。”这就是一种鼓励，这就是一种爱。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我在这里讲不完，因为爱的这个诫命是，这个律法是至尊的律法，包含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我在这里只能够给你讲一些几个特殊的例子，在生活当中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包括你在家庭当中要做一个合乎圣经的好丈夫，要供养你的家庭的需要，你要做一个好妻子，你要顺服你的丈夫，你要尽心尽力的教导你的孩子你这个教导孩子的重任大部分在妻子身上，你不可以说我丈夫管90%，我只管10%，因为我孩子一发脾气那个啥，我就你要有爱心，你要靠着主来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儿女这可能作为妻子需要特别努力的地方。要做一个好儿女，顺服神在家庭当中的权威代表，顺服你的父母他们讲的合乎圣经的话，你都不要去反驳，不要去为自己辩护，要敬重他们，要孝敬他们。在教会当中呢，要忠心的侍奉主坚守真理不妥协也要常常的鼓励弟兄姐妹在我们这条属地的这条在地上奔跑的属天的这条道路上一起的互帮互助，彼此安慰，彼此关怀，彼此赞扬，彼此鼓励，一起来奔跑天路。为什么要爱邻如己呢？因为遵守此命令是好的，是可以得到神的称赞。为何要爱邻如己呢？因为你不遵守这条命令的话，你是犯法的，你被神所赐下的所有律法谴责定罪。为何要爱邻如己呢？因为我们将来要按照道德律，同样也包括爱邻如己这样的律法受审判，所以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就像爱我们自己一样。愿神帮助我们，